谢谢大家捧我的场啊，这么特别呢。啊，大会要我讲四题，四个不同的题目，所以我想今天我是讲夫妻之间呢、啊，我想起初的婚姻，下午我也讲吵架的艺术，因为我们夫妻一定会有吵架的，吵架的艺术。明天早上我也讲三代之间，三代同堂怎么样住在一起。明天下午我也讲一家之主，我大概是这样分的。今天我讲是讲起初的婚姻，我就想到马可福音第二章，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二节到第九节，有些人来问主耶稣，啊，从前摩西都告诉我们说你可以休妻，我们现在可不可以休妻啊？就是可不可以离婚呢、啊？主耶稣回答他们一句话，主耶稣说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准你们离婚，可是起初并不是这样。所以我的题目叫做起初的婚姻。我们今天要来看看到底神定的婚姻，起初的婚姻是怎么样子的。可是因为我们世界上的人常常把婚姻变了，形式变了，观念变了，现在我们要回到起初去看看神怎么起初的婚姻。无可否认的，今天的婚姻是越来越难了。我想就不要说再早多少年前嘛，就说我那一辈吧，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傻傻的，就是在结婚了，结了婚就是认命了，就是你就是要结了婚嘛，就做人家的妻子，你一定要尽你的责任，一定要生孩子，一定要这样的。可是现在就不同了，现在大家都思想婚姻到底是怎么样的，你分析，经过我的心理学家的分析，我想越分析就越糟糕。本来都没婚姻都没什么问题哈，那越分析一下，哇，恐怕我的婚姻也有问题啊，有好多问题叫你去解答，叫你去答案啊，什么是最标准的妻子，什么是最标准的丈夫，那你这个答案呢，勾了好多勾都不同的话，你就越想越糟糕，你的婚姻更多难题了。今天这社会上外界的风气也把我们的婚姻弄得很非常的困难。我们现在有妇女的解放运动 Women's Lib就说你女人你怎么在家里就看孩子、啊、现在虽然我们从 housewife become homemaker 算是升了一级了，可是还是很多的，还是有很多的思想来困扰我们。我们总觉得我们女人呢、啊、应该出去做事，应该有自己的事业，是男女是平等，所以我们家里应该分开来 50-50， 我煮了饭你一定要洗碗啊，我看了孩子你一定回来要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都分得很清楚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还现在我们都是小家庭，小家庭我们到美国来住在外面，很多的很小的问题我们都要做决定，你想做决定是非常困难的，妻子有妻子的决定，丈夫有丈夫的决定，这两个决定一不同的话问题就来了。从前我们在中国的时候，我们在大家庭里面，我们小夫妻没有什么问题好决定，都是上面已经替我们决定好了，公公婆婆哈，一家之主在上面了，就决定好了，我们就乖乖跟着底下做儿子做媳妇就是了，这样省了很多的问题，你知道吧，省了很多的麻烦，你没很多的麻烦就没有了。今天我们很多事情要自己决定，所以这个问题也多了。可是我们这是婚姻的问题，还是有办法都得解决的。我们不要有那个错误的观念，就好像当日法利赛人的观念一样的，就问主耶稣说我们可以一下子说离婚就可以了，你还是有可以有很多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的。可是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对婚姻也有些错误的观念，有一种人呢就是错误的观念，就是说的我们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不用顾家。如果你看见一个牧师在家里抱孩子啊，很多教友就要批评了，这个牧师只顾家不顾教会。现在恐怕好像好了一点，我觉得现在我们到西方来，我们比较注重家庭。从前我们在东方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一家人，如果我们礼拜一下午我们全家人开着车子到外面去兜兜风啊，或者去看看亲戚，哇，教会里面很多人讲话了哈，两个眼睛一直瞪着看教会，哇，牧师都这样做，好像牧师可以不要顾家，可是牧师的儿女有一点出了一点小毛病又骂了，这个牧师儿女都不会管，牧师的儿女这么坏，你看我们是这么矛盾的。你看我们总是觉得好像专心祈祷传道为师，最近我还听见一个弟兄说传福音还来不及，你怎么一天到晚讲什么婚家，讲什么家庭夫妻关系，讲什么美满婚姻，传福音都来不及了。其实今天早上好像艾姆斯讲的，如果我们单单传福音传福音，我们回到家里整天吵架，没有基督徒的生活，我们怎么样传福音呢？很多人有这种错误的观念。 我很高兴今天有很多的弟兄们在这里，因为我知道弟兄对这种观念更重。反正家庭什么家庭问题，家里说，哎呀，你广东话说，你搞点子得了，这个太太你去搞去好了，你太太管去管好了，不关我的事情。弟兄总觉得啊，我在教会里有侍奉了，我已经很不错了。家庭这个问题，你女人的事情，你女人去管好了，好像厨房这些事情，煮饭吃你女人事情好了，这个都是观念是错误的。今天很多弟兄在这里，我很高兴，很高兴。你觉得不是说单单太太的问题，是你自己的问题啊？教会里面还有错误的观念呢。觉得婚姻不美满呢，这个是背十字架，哎，这个才是爱主了。我们大家都想做盖恩夫人，好可怜了。我们读的早上读灵修都是都荒漠甘泉，都是受苦啊受难啊。好像今天我婆婆逼迫我，我丈夫对我不好，哎呀，我这样就是背十字架，这样就是爱主了，这样走十字架的道路了。其实神要我们美满的婚姻的，神不是要我们做这样受苦的。我知道有一个姐妹，她就告诉我，她说有的时候啊，她说我跟我的先生呢两个人呢吃完晚饭，我们就出去散散步，一路散步着一路吃点花生，吃点瓜子。她说我突然想到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爱丈夫胜过爱主，不得了不得了，我犯罪了，所以我赶快跑回家去，跑回家就跪在那里祷告，求神赦免我。啊，她跟我讲这种话，我跟她说，我说姐妹你错了。啊，神不会这样跟你争风吃醋的，神喜欢你跟你的丈夫好，喜欢你们两个人美满，啊，喜欢你们两人彼此相爱的。我说你不要把这个把天父想成你这个婆婆，想这个婆婆在跟你争风吃醋，啊，我说下次你跟丈夫出去散步，不但可以吃花生瓜子，还可以吃 ice cream。嗨，又有人跟我说，哎，这是有一个女传道这样就教导一个姐妹吧，她说那个姐妹刚刚结婚，她说你不要跟你丈夫那么好啊，你知道吗？太好的夫妻啊，不会长久的，啊，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天堑，啊，天堑就是天妒，也叫做天妒，我的天堑，就是说神会责罚你的，因为你跟你的丈夫太好了，神会责罚你，会把给你们俩离开的。我跟我先生婚姻非常好，可是我们在一起35年不算短了，对不对？35年以后神再把它截去，我非常满足了，我感谢主给我这么长久的婚姻。所以这种婚姻都是错误的观念的。还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呢，现在的年轻人觉得，哎，婚姻的标准太高了，没有人做得到的，这标准太高，所以就变成两种。一种就是说婚姻的标准太高了，不敢结婚，所以我们同居算了，住在一起就算了。啊，你看很多人就住在一起不敢结婚，因为觉得这个婚姻这个理想太高了，我达不到的，所以算了不要去。还有人觉得呢，婚姻理想太高了，所以我已经结了婚了，就马马虎虎算了。一个太太跟我说，反正他走他的阳光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反正就算了，马马虎虎算了。他说你太过深了，有两人好的话就会吵架，所以算了，客客气气彼此住在一起，客客气气马马虎虎就算了。又这样的错误的观念，我们所想象的那个结婚呢，都是说是消极的方法，不会用积极的态度去对付他。我记得啊 ，Kissinger 当时很红的时候，他写了一本书叫做《错误的结合》，这个是说这个政治各方国家的错误的结合。可这本书并不畅销，但是有一个小城呢，那本书特别畅销，所以他们那个出版商哎，你晓得美国的出版商很会跟人家推销书的，不像我们中国人啊，我们中国出版商。我们出了一本书半天都卖不出去，他们每个出版商是会替你做广告，会替你调查市场做这些事情，所以他们家有一个市场，有个小城啊，这本书特别吃香，所以他们出版社马上到那去调查，看看是什么原因。原来那个书店的老板把这本书放错了，没有放在政治栏里面，放在家庭婚姻栏里面。所以大家都去研究哈，错误的结合啊，什么这什么人？他我们最喜欢 gossip， 最喜欢听人家看他两个人怎么样错误结合了。所以因为那什么小说，所以非常畅销。可是今天我们对婚姻态度不应该这样的消极态度，我们应该积极的态度，可以做得到的。神给我们定的婚姻，起初的婚姻是要我们美满的。我们现在来看看到底神起初的婚姻是怎么样的。我们都大家都很熟悉创世纪 第二章来解决这圣经，是吧？神所设立婚姻的时候，要两个人，男人跟女人，两个人合，二人合为一体。那个时候是一夫一妻，神只造了亚当，然后造了夏娃。在马拉基书，神讲得非常清楚，神并不是说没有能力造多一点的人，神可以造一个男人，可以造很多个女人，那么很快就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神只造一个亚当，而造一个夏娃呢？没有春娃，没有秋娃，你知道这个夏娃，这个就是说，这一夫一妻制，只能够一夫一妻。我们中国宗教传统一夫多妻，还有的人还说了什么是一个茶壶几个茶杯啊，所以可以一夫多妻，这个都是不对的。起初的婚姻，在神设的婚姻是一夫一妻。当我们结婚以后，我们眼中没有别人了，再也没有别人了，只有这个妻子或者只有这个丈夫，再也没有别人，不能够再想别人。你想亚当跟夏娃两人吵架的时候，亚当和夏娃可不可以发脾气？哎呀，我嫁错了人。他只有这个人，再也没有第二个人，他不能够嫁错人了。哎呀，亚当也不可能跟夏娃说，哎呀，像你这样啊，哎呀，我去找第二个啊，我把你离掉，我就跟你离婚，我去找第二个，没有第二个好找了，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人呢。当我们结婚以后，我们就要想到，世界上再也没有男人了，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的女人，就这么一个，就是这么一个，你所有爱情的幻想都在他身上，不能够再有其他的幻想，这是一夫一妻制。世界上没一个人能够完全满足你，正如你不能够完全满足别人一样。有的丈夫就说，我这个太太非常好，什么都好，在家也很会管孩子啊，家里的事情也搞得井井有条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可惜不够大方，我没办法带她出去，带她出去是不够漂亮，不够大方啊，不能够好像是做像我的女秘书这样的啊，会替我办事情。是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满足你，你的太太同样要对你这样埋怨了，你什么都好，可是有一样不好，只有主耶稣能够完全满足我们，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完全满足你。所以当你对你的妻子或对你丈夫不满意的时候，你要想办法去沟通，告诉他我需要你满足我的是在哪一方面，你不能说我再去换一个，或者说另外一个，或者说在家里有个太太，在外面有个女秘书，这是不对的。这个不是神设立的婚姻，神设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，这我们记得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有好的后代，虔诚的后代，你就代代都会蒙福，因为你在神面前，你保守你自己的心，你远离一切的罪恶。我们常常人都说我有自由，自由。我知道有的丈夫就说，哎呀，你让我自由一点好了吧，或者说你让我自由几年，或者你让我啊，有的弟兄们很可怕。为什么很可怕？到了差不多中年以上就很可怕，这种试探就来了啊，就跑到出去好像做浪子，人家浪子是年轻的时候做，他们是中年以上做。哎，还有说这个叫什么中年的危机了，危机心理学家在中年的危机来了，他就要想办法要到外面去，好像自由几年。爱情是没有自由的，爱情没有自由。有个人对自由下了一个定义，什么叫做自由？自由就是说当你没有一件东西可以失去的时候，你是自由的人。当你没有一件东西可以失去的时候，你是最自由的人。你没有东西好失去，你最自由。可是你要拥有一件事情，你没有自由，你对这件事情没有自由。如果你要有一个美满的婚姻，你在婚姻爱情方面你没有自由了，你从今以后没有自由了。当你在神的面前，你结婚的时候，你说 Yes I do， 那个时候你的自由已经失去了。也记得这个是一夫一妻制。在第二方面，这个起初的婚姻是终身的关系，是终身的关系，到死才分离。这个是神旨意之下的婚姻，是至死才婚离的，不能够中间来换的啊。我们做生意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开餐馆，两个合伙开餐馆啊，合伙合得不好可以拆股，可以分开来，算了啊，反正算了，我给你拆股了，一个人拿多少钱，把我的股本，把我的本钱拿走就好了，我从头再另外去找股，不行的。婚姻不行的，婚姻你不能够是另外拆股的，你是终身的。既然是终身的话， 那你就不如快快乐乐的保守这个众生吧，就不要再啰里啰嗦了吧，因为你知道这个是不能换的，没有办法换的，那只好赶快的改变你自己，去适应对方，使对方更快乐，而且永远学习怎么样去爱对方，因为你知道这个是终身的，你想到你跟他是一生一世一直在一起的，很多观念你就改变了，你就想到都不用吵架了，是不是？反正我跟他这一生都要在一起的，没有办法。就好像说，你晓得哈，这个在原文里面，神说二人合为一体，联合也与妻子联合，联合这个字，就是跟那个《列王记下》第五章二十七节基哈西呀、啊。基哈西，你在基哈西那个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得了大麻风了，那个大麻风粘在他身上，那个原文那个字是同一个字，很有意思吗？这个基哈西拿得了大麻风，这个大麻风没有办法离开的，大麻风是个最不好的病，最使你最痛苦的病，没办法，你也不能离开，你一生的就是这个病，所以你夫妻两个人联合一起就是这个意思，不管这个人是好是不好，你就是连在一起了，你糟糕你是连在一起了，你现在要想办法怎么样，如果你是好像说这个很痛苦的时候，怎么样减少痛苦，怎么样增进快乐，这个是你应该做的事情，不是想到我要离开，这个是不行的，我们就应该多花一点心思时间在对方，我们就应该多用一点时间来想到怎么样把这个婚姻弄得美满，因为这个是一生一世的，是最重要的事情，比任何一件事情都重要。我刚刚从我们家里的大团圆来呀、啊，我们家里因为三年前我先生过世，然后我们就想，我们呢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几个孩子我们在一起想，我们不要等到家里再发生了悲剧的时候才大家在一起，我们应该每三年没事情的时候大家就在一起，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决定大家住在一起，我刚刚啊他们还在那里我先走了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快乐，我每天祷告我都是感谢，我感恩，我向神感恩，我的儿女并没有个个拿到博士学位，我的儿女并没有大家赚很多钱，他们还在苦得要命，你晓得要供两个车子一个房子已经苦得要命，又有孩子很苦，还经济上很苦，可是我非常快乐，就是他们四对夫妻都美满，都彼此相爱，我的大女儿今年庆祝她的15周年，我的小女儿庆祝她的10周年，大儿子8周年，小儿子3周年，他们四对夫妻都很美满，哎呀我非常快乐，所以那天我跟他们讲，我说你们使我最快乐的My proudest 就是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是很美满的，我不想你们赚大钱，我不想你们有很高的位置或怎么很高的学问，我希望你们就是婚姻美满，因为这个是最要紧的，你婚姻美满了你一生快乐了，你做别的事情你都充满快乐，如果你有很多的钱有很高的学位有很多的地位，你的婚姻不快乐的话，哎呀我想是很痛苦的事情，你晓得很多人自杀，很多人百万富翁的自杀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一个人有美满的婚姻，我不相信他会自杀，因为他失败了他有个地方好回去，他有人可以安慰他，那些自杀的人就是没有地方好讲，他有钱了有地位了有名誉了什么都有了，可是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庭，所以这个是最要紧的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注意，我们要花我们的时间在里，因为想着这个是终身大事，这个真是终身大事，一生一世都在手中的，所以你应该很注意的来注意这事情，你在年轻时候是恋爱，你一定要加上友爱，到年老的时候我们变成恩爱了。哈，我们在雅各书里面有一节圣经我最喜欢，这个心腹介绍他的良人，他说这个是我的良人是我的朋友，他马上加上去，这个是我的良人是我的朋友，如果你跟我说我的最好的朋友是我的丈夫，或者说我最好朋友是我的太太，那没有问题，你的婚姻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如果你可以讲这句话的话，这朋友的友情这关系非常要紧，就是彼此可以沟通，彼此有你有什么心事有一个地方好讲，你的朋友在旁边永远的支持你，这个是终身的关系要注意。在第三方面是二人一体，两个人是一体，二人一体，我们听着也听得很多，可是我们常常不去思想，二人一体就是说没有我也没有你，什么都是我们的， 什么都是我们，不是我。我觉得女的哈，太太们啊很好，太太们比较谦卑啊，一结了婚也总是我们，我们的房子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什么。可是我觉得先生们的弟兄们啊，从来不是我们，总是还是我的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儿子，还是我的家，怎么是我的，都没说我们呢。我们现在又学习结婚以后就是我们，再也没有我，孩子不是你的，我们。我有一个亲戚在香港哈，他们还是那种头脑啊，爱儿子了就不爱女儿，他们生了三个女儿才生了一个儿子，说对那个儿子啊宠得要命。所以我那个亲戚啊跟他的太太说，这三个女儿你去管了，这儿子是我的，你不能够动他啊，一根汗毛都不能动他。几十年以后到今天，你晓得吧，三个女儿都是香港大学毕业，有的到法国去做什么，都是很有用的，就是那个儿子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儿子给这个父亲宠坏了。这儿子在香港没地方好念书，就送到台湾去念个什么职业学校，都不争气了。如果你宠你的孩子，你就是害他，你知道不知道哈，如果你把这儿女分开，这个是我的，那个是你的，你糟糕，你的儿女是受苦了。亲戚也不能跟我的你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一吵架常常说都是你的，你的跟你妈妈一个样子，就是你那个样子。所以这样啊，另外一说，本来我们都没有问题的，就是你家里那个姑妈常常来吵啊。所以现在结婚也不是说你的姑妈是我们的姑妈，如果婆婆跟媳妇不对的时候，这个儿子应该说，儿子跟媳妇应该说，我们两个人合起来怎么样应付我们的妈妈，怎么样招待我们的妈妈，并不是说你的妈妈你去管好了，不管我的事情，不是，是两个人的，没有你的我的。我记得我在世界日报看见那个故事，我相信那个是事实。他说有一个丈夫哈，他的妈妈又从台湾来了，所以他就跟这个媳妇说，哈，你知道吗，我是很孝顺的，我是孝子一个，我是孝子啊，所以我妈妈来了，如果你不好好的对我的妈妈的话，我就一脚把你踢出去。哇，这个媳妇从来没见过婆婆，没见过婆婆，已经很紧张了，不晓得怎么样，婆婆来不了怎么接待她。这个丈夫没有帮忙她，反而讲这么一句话，你晓得她婆婆来的头一天晚上，她捡了个小箱子，她跑掉了，婚姻就此破裂。所以我们说，妈妈要从台湾来了，我们怎么样招待她？好，我知道妈妈的脾气是怎么样，我知道妈妈喜欢吃什么东西，我们应该帮助这个太太。同样的，如果太太你的妈妈来了，你应该帮助你的丈夫应该怎么样，因为你的妈妈你比较熟悉。结婚以后就是我们的，不要分你的我的。还有很多人很好玩啊，嫁都嫁给他了，可是这个钱包就不肯给他，哎，我觉得很奇妙。我们两个人合为一体可以的，可是钱包不可以混为一体，钱还是我的。做太太的说，你赚的钱是我们的，我赚的钱是我的，所以我要出去做工，要不然我何必出去做工啊？我在家里看孩子算了啊，我要另外我要有一份，我可以自己用。我们用钱可以用个别的方法来解决，我们可以合起来说我们的钱应该怎么用，多少钱奉献，多少钱做这个，多少钱那个，剩下的两个人平分，你做你有你的零用钱，我有我的零用钱，零用钱是说可以乱花，你知道吗？可以随心所欲的乱花，因为大家有一点点钱可以随心所欲的乱花，不能够说我赚的钱是我的，你赚的钱是我们的，而且两个人也不要去支票拿来比，哎呀，我的比你的大一点，很多人婚姻很多问题就是从这个钱上出来的。这个太太如果赚的钱比丈夫多了，糟糕了，啊，这个问题就来了。这个丈夫就跟太太说：“你生气。”啊，这太太跟丈夫说：“你自卑。”糟糕。所以这钱也是我们的，大家赚的钱，大家一起用，大家是同一个目标的。神造女人做男人的帮手、配偶，去帮助他，不是竞争的对手。今天我们夫妻常常做竞争的对手，而不是做互相帮助的帮手，这是个很大的差别。我们如果要做什么事情，要有自己有自己的职业，自己有自己的事业，做什么事情应该彼此商量，这个是全家的。这太太说，哎呀，我也拿了博士，你拿了博士，我也拿了博士，你委屈我，我没有事情做，我不能做事情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发展我自己的才能，可以的，两个人商量，好好商量， 彼此商量，同时做丈夫的应该也体谅，哎呀他也受了那么高深的教育，应该让他有一个机会出去发展发展的才能，还是说我给他做一个 part time 一个半日的工作，我们彼此好好商量，这是全家的事情，整个家庭的事情，不能说是你的还是我的。那么还有的夫妻啊，丈夫如果找到事情更好的事情搬家，全家就搬了，如果太太找到更好的事情，丈夫肯不肯帮他跟他一起搬呢？这个就不行了，不能跟他一起搬了。我并不是说他丈夫一定要跟太太搬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意思说应该先商量，坐下来商量是不是应该搬，丈夫也不是说我找到更好的事情，妻子你一定要跟我搬，你也应该回来跟太太商量一下儿女的教育各方面，这个亲属的关系各方面，然后坐下来商量看神的意思怎么样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说办，不能说我的事业，不是，是我们的整个家庭的，再也没有你我。最后我们神所起初的决定的婚姻是互讨喜悦的，彼此讨喜悦，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讲的这话，保罗说没有结婚的人他是讨神的喜悦，结婚的人以后妻子要讨丈夫的喜悦，丈夫要讨妻子的喜悦，彼此要讨喜悦的。今天美国这种人文主义，我常常看见那个电视上面，我喜欢看电视上面那种好像那种 talk show 哈 Donahue 像这种的 talk show， 我晓得他们的思想到哪去了，我常常看见他们的思想中说 I want to please myself， I want to please myself， 这是美国人的人文主义。在主里面，在我们在圣经里面叫做我们在主，不是 please yourself， 你要讨神的喜悦，同时你讨对方的喜悦，你讨你丈夫的喜悦，丈夫你讨妻子的喜悦。在婚姻中间，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性的里面的困难也使婚姻很大问题。性的问题一个很大的解决的方法就是讨彼此的喜悦。圣经说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的，是你丈夫的，丈夫的身体也不是他的，是你是妻子的，在你彼此讨喜悦的时候，互相讨喜悦的时候，你的性的问题就没有问题了。你不是说男人不是说我的性为这是解决我自己的泄欲，我没有去注意到这个女人她怎么样，不是讨她的喜欢，那你就会有问题。女人也同样的，女人用性做一个武器，这个武器哈、啊，她一说就来一生气的话，就是一生气什么就把枕头毯子就丢出去了，你到外面去睡觉。用性来做，这个都是不对的。我们性的方面是彼此互讨喜悦，你有这个大的原则在那里，我保险你的性没有问题，彼此的性关系没有问题，因为我们是体贴，我们是彼此的体贴。在罗马书保罗教授我们说，我们爱人常常以为亏欠，你总是觉得你爱对方爱得不够，既然我们爱人都要这样以为亏欠，何况我们的夫妻呢？何况夫妻间的关系，你总是觉得我爱我的太太不够，太太应该觉得我爱我的丈夫不够，我也讨他的喜悦。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这句话，他很痛心，他跟我说，他说我的妻子真是什么都好，哎，什么样子都好，只有一件事情他从来不讨我的欢心，他总觉得这丈夫回来了，你回来吗？回来了我都忙得要死，家里的孩子有这么多，还要做饭，家里要弄得干干净净什么的、啊、你就没有想着你怎么讨丈夫的欢心，你家里可以乱一点可以脏一点无所谓，你看看你丈夫喜欢的是什么。同时丈夫对太太也是这样的，太太她的喜欢是什么。我跟我的先生两个人虽然我们的感情很好，可是我们常常吵架，你知道吗？也就是刚结婚的时候，他的脾气，他的是脾气急，我的脾气强，啊，说明常常吵架。我后来分析为什么我们常常吵架，我们不是不爱对方，而是我们爱对方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先问对方是喜欢什么，我们就是爱，我就是这样爱你了，你就是这样乖乖的接受了，哎，就是这样的，我这样爱你，你还不接受啊，那就吵起来了。你没想到你这种爱不一定是我所喜欢的呀，我所喜欢的不一定是这样的爱，没去想到。后来我们年纪大了慢慢相处了，我们发现了这一点，彼此讨彼此的欢心，所以我们就越来越不吵架了。你想到吗，我们这些中国人呢、啊，我们常常讨别人的欢心啊，我们讨父母的欢心，我们讨儿女的欢心，我们讨邻居的欢心，我们讨朋友的欢心，可是就是不讨彼此夫妻的欢心。 你们想到这一点，自己人嘛，自己人嘛没关系，别人就不行了，要讨人家的欢心了。为什么你自己最亲近人、最爱的人，你不讨他的欢心呢？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呢，你知道，我先生是很会，好像办事，他很会办事的。所以有一个弟兄啊，他有一次买了一栋房子，买得很便宜，但是因为买得太便宜，他就不放心，所以就叫我先生去看，去帮他看看，看看到底值得不值得。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去看了。哎呀，我去看了那个房子，我心里很痛心。你说那房子为什么这么便宜吗？你猜得到了？啊，离婚，我叫做离婚物。离婚的房子所以最便宜，大家赶快解决，赶快解决，一个人拿一点钱走了。那么漂亮的房子，什么都有，什么家具都有了，弄好了，外面的花园草地弄得很漂亮。可是你有了房子怎么样？你没有了人怎么样？我们去讨邻居的欢心，怕邻居不高兴，我外面花园做得好漂亮，怕人家说我们，我们里面收拾得很干净，都是为了别人的欢心，不是为你丈夫的欢心嘛，也不是为你太太，你就关心这些物质上的事情，怎么把房子搞得漂亮？房子搞得漂亮怎么样？里面没有了人了，你家里的人都跑掉了，你自己一个人住那个房子有用没有？你没有想到最要紧的事情是什么啊？不是想到这个不要紧的事情。我们从小就是要讨父母的欢心，可是我们结婚了以后，你也晓得，你要讨你丈夫的欢心，你要讨你妻子的欢心。我们常常是想到的什么是自己，没去想到别人，这个是个最大的毛病。在婚姻当中，你要跟一个人结婚的时候，你要跟另外一个人共同生活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把自己放下。上次不久以前，我在夏威夷，在有一个姐妹很有趣，一个姐妹打个电话给我，头一句话就说，你是不是结婚以后就把你自己忘记了，就没有了你自己？我说是啊。怎么样？我说你发什么脾气？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？她慢慢才把她的问题讲出来。头一句话是真的，是你一句结婚你就把自己忘记了，没有自己，你就讨人家的欢心，不是讨你自己的欢心，你是讨你的先生的欢心，或者讨你太太的欢心，这样的话才是回去起初的婚姻。你想嘛，任何的成就都需要要努力去工作的，爱情也不例外。有人说爱情是自然的，哈，一见钟情，我相信一见钟情，哈，可是一见钟情以后你怎么永久保持这个爱情下去？你要去努力，你要去保持那个婚姻的。你去羡慕人家的，哎呀，人家的婚姻那么美满，那么人家婚姻美满，你晓得人家花了多少心血在上面吗？不是说天生下来婚姻就美满的，就是你找到了你最爱的人，就好像说你身体非常健康，你身体非常健康，你要保持你这个身体健康的话，你还是要每天每天努力，对不对？你要吃，你要好好睡，你要吃得对，你要运动，那么你这健康才会永久保持下去。婚姻也是一样的，你结婚的时候两人非常很配对，天生的一对，非常的好，彼此非常相爱，可是如果你不一直的培养下去的话，你这个爱情就不会长久了。神给我们这个是给我们这种一种挑战，给我们一种人生的这种乐趣，就是怎么在工作当中，怎么在彼此的工作、彼此的相救当彼此的破碎自己，而得到一种满足，得到一种最大的快乐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设立了婚姻，你使我们看出来起初的婚姻是怎么样的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回到那个基础上去，因为唯有那样我们婚姻才能够美满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犯错，我们很多的错处，主啊，求你使我们能够看出来，圣灵求你光照我们，不是看别人错，而是看我自己的错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样改进，来适应对方，来保持美满的婚姻。主啊，求你赐福我们这里每一个人、每一对、每一个家，主啊，使我们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字。我们这样求谢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